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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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上次所谈，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四零二页哈，进行下一段，就说这个。如是施罗则不可尽，唯除诸佛施罗哈，唯除诸佛哈，那其他应该多点施罗皆有尽也，啊，就是唯除诸佛，那其他的施罗都有尽啊。那我们看他怎么说，所谓从凡夫施罗后至辟支佛，世皆有尽相哈，菩萨则无尽。好，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什么叫施罗哈。他说：“从凡夫来啊，所有施罗虽久受果报，终归于尽啊。诸阿罗汉、辟支佛，所有施罗皆亦有尽。菩萨施罗无我，无我所离一切所得，灭诸细论，是故无尽。”哈，所以。我们如果谈就是施罗，它是一个如果依我们前面所了解的，那这个施罗的原意啊，我们如果当作戒体在守护我们好了，那这个戒体变成长长久久、无止无尽的，它的功德也无止无尽的。所以，我们如何就像我们前面一直在。提议哈，我们包括我们跟世间的戒法，我们能分得出来，乃是声闻戒法跟菩萨戒法，我们要能分得出来。啊，你能看到他的那种因缘，看到他的意义，这时候你才能知道说他为什么有尽无尽，或者的话，我同样持不杀生，那你这个不杀生的意义在哪里？啊，如果从表层上来看。啊，这个不杀生意，你奉持从这里来谈，就是说我进行受的戒，啊，那个这戒法跟进未来际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所看的那种所意持的，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面对的一个某些病，但我们的药就针对这个病，对不对？当这个没有病的时候，这个药我就不需要了。好，可是我只是出的病没了，我的药并没有跟着我更长远的、更深细的病在走，所以变成我只治我的标，我并没有治我的本。那我们要讲说，我们真正如果这个施罗这一份药，它是跟着我们怎么样？它是讲说离一切所得，离我所。好，无我所，这个才是众生最根源的病，而这个戒法手持的是长长久久的，针对众生最根源最不究竟的地方加以守护，所以这个施罗的功德也跟着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功德有尽，有它的范围，哦，刚才我们谈的那个尽行受，就是我这一辈子手持到这里，这一辈子的寿命一停，这个戒体就到此停了。可是你看菩萨戒不一样，菩萨戒是一直下去的。可是我们都有看菩萨戒的文，哦，我们都有看我们现在这幻王菩萨戒啊、瑜伽菩萨戒啊，哦，我们就不容易。这个像我们可能几月也会有瑜伽菩萨戒会转。其实这里面， 有时候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啊，要把一个菩萨戒讲清楚啊，不容易。但我想这个精神可以点出来。嗯，有人像最近有人在提说，嗯，他做不来，他某方面做不来，所以他不敢去受这个戒。那这个东西，这也是对戒法的一个尊重。那对戒法的一个尊重，所以他说他受不持不来，他不受。但这里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菩萨戒何其广大，轻易谁能做，能持干持清净啊，不容易。那你如果因为某一些你做不来，所以你把莫大的功德给放弃，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这个必须要你要知道菩萨戒，所以说我说这个菩萨戒的广度啊，有机会如果从瑜伽师地论，因为我们谈过的菩萨戒不是说我受持瑜伽戒或是受持梵王戒，那我就是受持这一本，没有，菩萨戒是很广的，它是六度的。所以你不要看那一条一念那一条，你看的那个菩萨戒所要达的目标，所涉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前面六十几分的那个思罗的分别啊，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狭隘，这一条路里面一口气要完成它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虽做不到，我不能受持戒法我轻慢它，但你不能因这个而失去你那份勇气，耗耗这样的广大功德因而退失掉，这是何等可惜的。所以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嗯，在网络啊，在很多地方都是有类似，也有一些居士一直在大力推动，就是你如果持不来，你就不要受。好，所以我才会经常反问啊，如果悬崖当中有五条绳子，有一条你守不来，那干脆其他四条也把它剪断，讲得懂吗？因为你把那个戒法的精神弄混了。所以一直停留在这个表层上啊，不知道它的意义。好，那同样菩萨戒为什么长长圆圆的？你能不能看到它长长圆圆的意思？你必须要看到它所要守护的，从事项上所要守护的这个精神透到里头。他今天做到这一点，做到这一点的背后条件是什么？里面你看是有这几条要做到的时候，其实它所涉及的，你看我们讲的利于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那这个是戒法。那我们来谈说，如果这个戒再往它的更精神，如果你要达到更往它细的精神走，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戒的分别了，谈到这么细，这样才能圆满菩萨戒。所以它的广度就不是我们只是满足于表象这个戒相的一个说明，啊，所以我讲说这个戒法的行持其实都是有一个对等关系的。你受持比丘、比丘尼戒，就有它出离的意涵在里头。你能看到它的出离意义，或者的话，你会背离它，你会背离。就像我去看病，我吃药当然我会病好啊。那我不能说我一直守着，我要看吃这个药，我要看这个病，到最后忘了我的病，我的主角是病欸，我是要病好，所以我的出离一定是看到，我的声闻界一定是看到出离。那如果站在菩萨受持声闻，那就纳在三聚界里境界里面的利益界去了。所以他的整个精神，如果以我们受完菩萨戒再回头看比丘、比丘尼戒，那完全是受在，其实也受进来了。所以我常讲说，受持菩萨戒，它没有正声闻戒，它只有共声闻戒，因为它不用声闻行。所以它整个修行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当看似其实应该只是在某些运作上，它会好像冲突。但受持菩萨戒的人，他会以菩萨戒的这个主要精神，因为他大过他。那有的人认为说菩萨戒比较轻松，嗯，乱讲。比如说菩萨戒比较难，那你说那看似外向轻松，那除非你自己烦恼，或者的话他怎么会？ 你今天有些地方看似在外向看是比声闻稍微宽一点，不是，他是为了利益众生。你如果不为利益众生，你根本不叫菩萨戒，你这个 不叫菩萨戒，所以他其实更难。所以我们在看那个戒法，你会看到他收进去，看到他彼此在法上的一种融通啊、哦。所以我前面一直在讲，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多人在学习戒法，但务必要能看清楚你在学戒的时候你那种出离有没有，要有那种出离。就像我还是用之前讲，就我们念佛会不会往生，应该会吧，因为佛说的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临终的时候会接，我们就是把所有希望赌在临终嘛，赌赢赌输啊，你自己有没有把握？应不知道，所以不一定能信受啊。所以到紧急危难的时候，能多活就多活了嘛，是不是？他会就跑回来。那我们今天在受持戒法的时候，那我问你，凭什么你这个跟你的处理有关？凭什么跟你的处理有关？你看到他的因果关系没有？你这个观念要是有，你今天持戒持的端不端正，如不如法，这时候你就会出来了。因为你持到最后，如果你发觉你的身心其实并没有处理，你的菩萨发心是并没有增上，那这个戒有点问题。为什么？所以我不是最近一直在提醒说，短时间看不出来，长时间这个药短时间看不出来，吃了两三年还没用，那你还吃，那不是有问题吗？你长时间来观察你那个厌离心、出离心，那种厌离心不是那种，我还是讲不是那个感性上的讨厌哦，是从智慧上、从种种清净上所显的一种出离、离欲。那菩提心也是在这里增上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面谈到有些思罗，因为他的缘起是这样，所以他带这个缘，所以这个缘尽了，这个思罗的功德就到此尽了。但菩萨戒呢，菩萨戒所带的缘是彻底就尽的，所以他的缘不会尽。那这一点你要能看得出来，好，你看他这里讲，但是离一切所得灭诸细论是故无尽啊，他所观的是如此，所生的法也是如此，所以他的功德是无尽的。如无尽意菩萨思罗品中说，诸凡夫思罗随身处尽故啊，思罗则尽，这叫此生故彼生，生若不复生则灭哦。他的生，因为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啊，他这个思罗所升起的因缘灭了以后，这个思罗的功德就到一段落那如果菩萨戒呢，他的思罗他所面对的是不同的因缘，所以他的广大功德，所以受持菩萨戒的意义是不同的。所以我跟他们讲说，你做不到，刚才提到有人说，哎呀我做不到，你做不到，你眼前有一个东西你做不到，有像来做个生意啊，有很多方面，这一方面你赚不到，其他你就不想赚了嘛。啊，比如说你开一个大公司，你可能卖的是电子产品，可是农产品你没卖，哎呀，农产品我赚不到，那干脆不要赚，农产品没赚，赚别的啊。你不会说这个不赚，那个不赚啊。是不是不可能啊？那所以你会积极。那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在往生上，它是有一个具体的理由。那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菩提心。那菩提心不是空洞的，菩提心要坚固的，要实在的。那它最直接，以我们现在最直接的就是菩萨戒。菩萨戒是一个很重要的往生之粮， 所以现在如果被人家这样东讲西讲，那不是摩梭吗？好，所以我也常引用那个菩提资粮论啊，我们众生用很多的功德根本无法成为菩提资粮，唯有怎么样，唯有回向，唯有大悲回向菩萨道菩提，这样的心在一刹那顷都得无量功德，这一个可以成为菩提资粮。那现在刚好有人就断你主要的福德因缘，刚好把你断掉，那然后许你小的，断你大的。现在，所以现在很多人很可惜啊，很有意思，就是主要的福德来源啊，被魔啊，加上自己的福报因缘啊，遮掉了。然后许你小善又庄严，但最大的功德切掉。在我这样看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有的人有些人其实本来还好好的啊，人云亦云，也跟着人家唱，跟人家喊啊，就反对菩萨的法。本来自己口袋还有一点积蓄，这么一喊，噗一下不见了。就断掉，哎，这是一个广大，因为你我们不谈这个法，谈那个菩提心本身的意涵，那种心量广大，意这样向着觉相应的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缘起啊，你知道它能成为一，如果你了解什么叫究竟觉，而我发的是究竟觉，那等于是跟一切烦恼都不相应，它的底子就是跟烦恼不相应的。所以它发出来的量又是如此大，它不管从智慧上、慈悲上、果报上都是无尽的，这是很大的功德。那现在人能受用的越来越少。嗯，我们看啊，外道五通退转时禁锢，斯罗则禁啊。他外道有没有斯罗？有啊，他也要守护啊。他如果没有守护一些规矩的话，一些应该守的，他那个神通也生不来啊！啊，人以十善业道禁锢啊，斯罗则禁啊！啊，欲借诸天福德禁锢啊，斯罗则禁。色借诸天啊，这个诸天呐、啊，四禅四无量禁锢啊，啊，也斯罗则禁。无色借诸天随定。深处禁锢啊，斯罗则禁啊。他那个无色界，他随他的那个定啊，啊，空无边，事无边啊，无所有啊，会想这个哈、啊。那他这个到这里没的时候，他的功德也没了。所以我们现在个人在手持发心，如果我们把这个斯罗看得更细的时候，我们所针对的。我们所该守护的，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应该随时回头去看那个65分的这个戒的这些啊、哦、分别啊，它有几分，那这时候你就能知道说我应该守护的是这些，那所成就的那种意义啊，跟它的功德就不一样了、哦、所以你看啊，斯罗则禁，诸学无学人入涅槃禁锢啊，斯罗则禁，你守到哪里？所以我其实这个道理在，我同样的道理转换到其他地方都一样的。我们今天所发的心，不要讲斯罗，就包括我们其他的，我们包括我们的善心，斯罗如此，我们的福德力是不是也如此？随着我们的善心所结的因缘，我们的福德是不是跟着就有差别？所以有的人他的福德大但不长久啊，所以我说一般人大概不容易去想象什么才叫做广大功德，什么叫广大功德，我们很难去比拟。所以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挣个几千块几万块几百万，哇很高兴，你看那个他们那个真正有钱啊， 我们那个钱怎么去跟他比啊？我们也无法去想象他那个钱是怎么了，那我们无法想象。那我们现在在修行的功德啊，其实我发觉，从一开始，从我们个人的格局啊、根性啊，还有对法的认知啊，就把你的福德就框在那里了，打不开了，你看不到。所以之前不是讲吗？我们现在讲说，哎呀，我们现在你这样在修人天善，那其实是客气的，因为那还不是人天善呢。你大概不容易看到世间人的那种慈悲善心的广大，所以你轻易会认为你现在修的叫人天善，可能还不容易，你看不到，所以你没得比较。那我们又在这个狭隘的地方里面，我们会看到，哎呀，我现在修的这个。功德多大？因为你不看到你的心的框架子嘛，你看到你的心框架子，就可以看到你的功德。那种我们现在我们试着在学菩萨道，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嘴巴讲，也在熏习，这个就已经很难得了。但我们能不能从自内心源源不断发出想要利益一切众生的那个心？我讲的是实质的，就是说你的心不再是理论上认知上的一种说明，是你本来具有那一份源着一切众生、想广度一切众生的那个实质内涵在里头。你知道那个心量就把很多的隔阂打开了。还有我们对于从我执，什么叫我执？我不知道我们的我不是常常讲，我们这样看苦苦，一个人要是有能耐开始看到坏苦，那就已经超人一等了。因为一般众生不会看坏苦啊，因为他是喜欢乐啊，怎么会看坏苦？但有世间修道人呢、啊，就会知道说世间乐不究竟，甚至他认为人间乐不究竟，他修天上的。所以这个格局已经够大了、哦，这格局就够大了。就是说，一个修道世间外道人啊，真的修道人，他就必须有那个傲骨，能看清世间一切荣华富贵。外道，才外道，对不对？我修道人哪爱你这些？啊，他还外道、哦。所以我们讲说，如你现在有没有那种傲骨，看不起比尔盖茨？当然不用看不起人家，说不定是菩萨哈。不过就是说，以纯粹他的富贵来讲的话，对我们没什么。你有没有这种傲骨？当然我们讲对我没什么，为什么？反正我拿不到，对我没什么。那是因为那是酸葡萄心理的，好，那一个修道人，这个才是起码，这还是外道、哦，炼仙炼丹的就已经可以到这里了，何况我们真修道，所以没有比拟。我们现在如果讲一个实质的，你就发觉，哎呦，好难，那你就知道你当初发心虚假，你哪有可能去看清楚看清比尔盖茨，对不对？不要说了，其他我都羡慕要死了，还在啊？是，我们知道稍微看到富贵，我们就流口水了嘛。你有没有？我拿实质，因为这个人你认识，你发觉他比你高，你看到世间富贵人有威势力的人，你会觉得哦很羡慕。那这个你。以现实的，你马上心一转，你就知道你的发心根本，你连你的发心功德都还不大清楚，这就是事实。所以说我讲说，人可以一口气超越很多人，但问题是，你可以一口气超越很多人，但你就是做不到。为什么？你是凡夫，你始终看的是那个眼前的这些利益。所以我说。一个道人，他能看清坏苦， 还能看到那种无止境的生死轮回的颠倒辛苦，这是大智慧啊。那往这边看的人就少了，理论可以，但很少这样思维的，再往里头看就少了，就少了。看到那个不是外在好坏那个分别的，是看到那个众生无明驱动的止不住的不自在的生命的流转的苦，看的是这个，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他这里讲啊，再过来，诸辟之佛无大悲故，失罗则尽啊，因为他也还是有尽的。虽然他入涅槃，就他的生死没有了，但他所修持、所守护的这一份失落的功德，到他那个能再衍生吗？没有，因为他的因缘没了。就像声闻人，他守护了三界的烦恼，所以他烦恼断了以后，他就不需要了。我没病了，所以我不需要药了。我所没了，所以我不需要再防他。可是他不知道，他还有一个法执。他无止境的尘沙祸，他没防啊。但诸菩萨斯罗无有尽慧故，从菩萨斯罗出诸斯罗差别，因无尽故，果亦无尽。果亦无尽啊！菩萨斯罗无尽故，如来斯罗亦无尽。是故诸大人斯罗名为无尽。他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因无尽故，果亦无尽，此生故彼生，他就是一直延伸。他那种无尽的大悲，对不对？他这个大悲，这就是他的戒法。哦，你看那个地藏菩萨，地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你看他的那个功德多大，是不是？这个我们听听羡慕羡慕啊，哎，要发个这个心相对不容易啊。好，不过其实我觉得我们虽小啊，这个年纪小啊，个子小啊，但我们的志气高啊，应该试着发这个心啊。问耶，如解出斯罗时，说六十五种斯罗，声闻中有八种斯罗，四种从身生，四种从口生。如是四者，何德不相违啊？答曰：不相违也。何以故？虽非斯罗体，亦故名为分。八种生口业，即是斯罗体啊。我们前面那个398页里面讲的四种啊，这是斯罗体啊。那可是其他的斯罗分，所以六十五种分非斯罗的体。体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主说的对象，主要的代表者啊，他的主体啊，他的主体在那边。而利益生口八种出斯罗，故名斯罗分啊。就是说我六十五种虽然不是斯罗体，但因为他能利益身口八种出的斯罗，故名斯罗分。凡能有所利益，皆名为分。如象马善盖，名为王分。是故禅定智慧等虽非斯罗体，以利益斯罗故，亦名斯罗分。我们就像讲啊，我们在讲那个五蕴的时候啊，讲色受想行识。那色当然比较明显，那心法有四个，心法要说的时候有受啊，想啊，行啊，事啊，可是真正结在一块的时候，分不大清楚。所以要观察的时候，你会方便观察受蕴如何，所以我们会解释受有几种受。可是如果你往受蕴再看到最后，哇，就跑到后面去了，其他的就连在一块了。所以我们发觉就是这个中间其实包括设法，如果你看到设法的升起，到最后它一定会让也跟心法连在一块。所以为了让你帮助你观察，我们施设出五蕴来。那施设五蕴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你必须要为其定义 色法，所以要了解名色啊，好，心法名法要了解。但其实你往下看的时候，看到最后你发觉心法名色都不可得。那名色不可得，我们现在在说明一个东西，必须它是吧，有具体对象，对不对？好，我们要定义一个东西，要它在嘛。那这个不是唯识讲的名跟义吗？那其实有没有名？有没有？由义生名，由名生名，由义生义，由名义名义相生，到最后我们就认为有名义差别，就分别。可是其实由名跟义，然后到最后我们就分别，分别完了就才是最后的政治如如嘛。因为前面这是颠倒，所以我们这个名义的分别是为了假设。那我们的望闻生义，在这个闻生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执持这个法体。所以在世间，世间是怎么样？世间是在错看的这种知见当中啊，执着有法，就安立很多名。从名的熏习当中，又名当中，又生有这些实质的法，你们有没有听懂？就是说，我们从颠倒当中，所以我们就开始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概念，佛陀那时代没有啊，佛陀那时代没有啊。那由众生的妄想分别，其实这些妄想分别大概众生都差不多，但衍生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依众生的共业习惯，就开始给予不同的名词啊，给予不同的名词。以这种东西产生实质意，因为众生在熏染的时候开始对某些产生价值观，产生一些认知，这个认知以后就创造语词，尤其电脑现在语词很多，然后由这个语词生这个，由这个意生这个名，由这个名又生这样的意，所以一大片都是妄想。然后那佛法呢，佛法要引导你的时候也需要如此，他也要给你名跟义，但这里面差别在哪里？我的名义是假施舍，跟我说完的用意啊，世间的安立名义会增加你对这些法的执着。那佛法在增加，佛法在说明，因为没有名义，因为必须要跟你沟通啊，就是要依你的执着安立名义。让你能顺着我的解释，帮助你观察，观察到最后才知道它是虚假的。所以我不是之前讲吗？我们心经跟你讲照见五蕴皆空，那为什么要五蕴讲那么多啊？佛，你不是跟我讲五蕴皆空了，那你为什么还一直在讲五蕴？我不讲五蕴你就照不了，照不了你就不知道五蕴皆空，就是这样。所以同样在名义上的认知不大一样，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顺便讲了，我们在解释任何法相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它的定义，它的 原理啊，随便在法相把它定死，你会破坏佛法。所以我们不是讲吗，如果你不具足缘起正见，你光讲十二支缘起，你会把它讲成自性见哦。你的本质是执着，说的是佛法，佛法都变成凡夫法。为了你讲的那个都是每个，无名，无名一块，行一块，事一块。都一块一块一块，被你这么一讲，请问无名言事，事言名，无名言行，行言事，你怎么圆啊？就是一块的一块怎么圆？怎么会生呢？当然这个看看大家一下子要讲不容易，不过就是说很多佛法讲是如此，但如果你不通达，有时候法就被僵硬死了。所以我们的戒定慧三学啊，如果没有正见在引导，后面都会歪掉。 你的戒不是戒，你的定不是定，你的慧不是慧哦。所以看我们的，我是讲嘛，有人讲说，哎呀，往生的时候都不要开示，直接念，你死看看你就知道。所以我最近也跟他讲说，什么叫助念，你知道吗？我没有跟你念佛，当然要念佛也可以。但我如果你现在还能清楚，我讲完了，你要不要去？要，这叫助念。所以昨天有居士来，有人也助念助到这，助念到最后那个临终者，好烦哦，会不会烦？你试看看，因为他很想自己念，但你们一直念干扰他，因为你们的念步骤跟他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没力气了，他想要专心皈依，但你就跟他一直念，他就觉得你们好烦。一助念怎么当叫烦呢？你没死过，你不知道吗？那个 tempo 不太一样啊，他跟不上来，他的心思想要沉静下来。这个时候，其实你让他冷静下来，假如他的心思理性够的话，冷静下来，让他做一次抉择，你引导他抉择，重新皈依弥陀。这时候，他心一混乱的心思，经过他一番抉择以后，心思定下来，这叫助念。结果你现在跟我讲说不要开示，乱开示当然不行了。但其实你想说，我常讲，你今天要做一个事情，要不要做？其实不是人家旁边一直在碎碎念吗？其实你要讲的让我高兴啊，你要不要做？不要啊，其实应该这样，这么说，好，我做，就这叫助念了，这叫助念。所以，像这很多的观念，你看，你也是依着佛法，但你就把这个佛法名相讲死了，讲死了以后，把那个真正的助道因缘给遮掉。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啊，讲到最后根本不是佛法了。很多佛法讲到最后就不是佛法了。所以上次不是讲说，现在也有人，想要自己不吃，把它饿死。要这样往生，现在也有人这样，不知道从哪里这样流传过来的，就是故意让自己饿死。这里面隐藏多少错误的观念呢？你说这叫黑白混在一块了？你说他有没有对佛法的信心？有，可是他就是不正信呢。这么一个不正心，就用自己有点像自杀一样。那走到最后，要是起颠倒，如果真的受不了，我退出来，来得及还可以讲我退出来，来不及，你试看看，插管进去的时候啊，人家讲说我要退出来，你看，人家也听不懂，我想退出来，他说，他要我们再努力，就死了。因为听不懂啊，是吧？哎呀，阿弥陀佛！像这种是是非非观念，所以不是存好心就可以办好事。佛法还是要一些智慧的啊。好，我们接着看，好，我们再看下一行啊，就解陀陀品呐，第33呐。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在有时候我们对陀陀这种认知有点模糊，好像苦行叫陀陀啊，但陀陀是什么？从经典，因为它这里面整个讲，里面引用很多玉觉长者会，这个我们在另外一个机会已经有讲过玉觉长者会，讲到出家菩萨、在家菩萨的差别。其实那里面也很丰富。那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在这方面引这部经典引了很多啊。那我们看，什么叫陀陀哈？ 这个陀陀里面我们常讲就他有一种叫抖擞，抖擞精神啊，要抖擞。那抖擞你注意看，有点就是要抖擞，本来很萎靡啊，抖擞起来啊，振作精神啊。其实他这里面有一种就是把烦恼甩掉的意思，就是这个在有一个讲法就是说。经典里面讲，若比丘斗所贪欲，斗所贪欲就是 what， 你看这鬼气安尼哈，不甩，切切的安尼鬼落了了哈，这个抖一抖哈，甩一下哈，它有一种叫抖茧呐，茧，提手旁这个茧折的这个茧呐，啊，抖所嗔恚。抖擞愚痴，抖擞三界，你看啊，所以你看啊，你从这个语词，你可以看到那个陀陀行是一个相当怎么样，精进勇猛，好，那绝对不是那个软趴趴的那一种的。他说他就嗔恚，好，愚痴三界，规个拢爱刷刷去啊，三界规个刷刷去，拢爱害海处理哈，就把三界成分都抖掉，这样都甩出去哈。抖擞内外六路，哈，我说鄙人啊，能说抖擞，啊，他能，我今天守住我的，对我的内外六路啊，我都不染着，我都不受他的束缚粘连。我当他甩掉，所以你看那个陀陀行啊，因为他把用那个头啊，就头头好像一定是光头啊，但本来也是光头啦，不过就是说好像这个久了以后有点那个形象破坏掉的感觉，好，不是，你看那个出家人的那种精神振奋，好，那提起精神，勇于向前，舍掉一切烦恼，舍掉三界，好，哎。这个楚留香，哎，这个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哎，这个不是千山，这个，这个是这个修行哈，我要超越三界，不需要三界人相送啊，啊，这个三界我哪要跟你这样沾染这些，啊，如是抖擞，若不取不舍，不修不着。灰是不着，连不着也不着啊！我说鄙人能说妥妥，好、啊，他有的时候一个另外一个词叫度多啦，杜绝的度多少的多，他的音应该是这样。他说妥妥的，后来人家讲妥妥的，经典是讲妥妥，其实在另外一个经典讲度多，度多，好、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妥妥的经。原意是这样，但他一定会走向苦行，那种外向大家的苦行嘛。其实重点不是那个外向的苦行，重点是他有没有顺向他想出三界的那一份心。好，所以我们讲说，你在细微处染着，比如说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你在那里染着，那你看不到那个大的应该要处理的。我讲就是志向啊，从一开始志向，然后所做的作为开始，妥妥是因为这样来的，所以他有非常勇健的心智要落入实践，所以凡是以他身心上有所牵挂的，都是他要舍离的。这才是妥妥的演绎，而不是那个无谓的那种表象的那个苦行，不是，其实他不是这个。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他重点不是那个外向的守护，而是看你内心。当然内心有了，但外向他会守。但我现在要特别加强的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在外向上维持一个东西，而是要看你内心里面有没有针对你的贪嗔痴的那种什么舍离。在这一点上，你要比你要修陀陀行，你要很勇健啊，而不是装点门面，而是什么具体的舍离烦恼，这个是陀陀行。 所以有的人家都说，我视线那个陀陀行，如果里外皆兼得，这是上根性的人。但无论如何，当你在守外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你内心有没有那种看清楚自己的烦恼而勇于怎么样去舍离的，这个叫陀陀行。好，我们看啊，菩萨如是行施罗法，见实力因着二六种依法，又以见实力进行因起时，这是菩萨哦。和我们所想的那个菩萨，我们把菩萨讲，现在有的菩萨把它讲的随便了，不是菩萨。你看现在我们所谈的菩萨法，从很多经典在谈菩萨的时候，这个菩萨其实他之为菩萨，他是胜过声闻，所以他很多声闻的功德他都有，他都有，但很实质。因为你会看到他很多地方声闻做得到的他做得到，但有些地方好像又别，因为他另有发心，所以他的功德大。但他不是说我讲我菩萨比你声闻，可是实际上你其他的烦恼都比声闻还重，那这 不叫菩萨。哎，比丘欲具足行持戒品，因着二六种依，以见实力故，何等时？一，以惭愧故；二，藏寒热闻门啊，哎，毒虫故；三，以表示沙门以法故；四，一切天人见法依恭敬尊贵如塔事故；五，以厌离心着染衣灰味贪好故；六，以随顺即灭灰味炽然烦恼故；七，着法衣有恶意见故。其实很有意思啊。八，着法衣更不需余物庄严故；九，着法衣随顺修八圣道故；十，我当精进行道，不以染污心于须臾间着坏色意。那这个在那个其实我们也讲过，不过这个其实如果要讲的话，这里面又很多了哈。但我们要知道啊，这里面这个一啊，我们这二六种一，二六种它后面有谈哈。但我们要看到说，这里面的这个以这样的关系啊，我们为什么要大穿这个衣？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形式了，它其实是法的意思了。所以你看到，因为它是法服，所以这个法服啊，它我们怎么形成一个法服？我们这个法服有时候我们会着重看怎么做，当然这个也是必要的啊。但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法。第一个，我为什么要坏？为什么要坏色？就是我不会爱啊。我们现在当然会注意它是什么木兰色，就不要正色嘛。为什么不要正色？因为好看嘛。啊，你不要为了不好看而弄得很可爱。你听懂我的话吗？我要让它那不好看的好看。因为我以它不好看，觉得还蛮可爱。我重点是你后面那个可爱。它也就是说，这一件带有惭愧内涵在里头。我本来就不爱做它，因为这是一个很细的地方。我所以说，我们说这里面其实随时搭着这种袈裟，它代表的意义其实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我认为它就像宝贝，很珍惜尊重。它其实我觉得还不止这些道理，因为它代表，如果搭上这个衣，代表一个出家人他皈依三宝的那一份志向。它其实代表了还有一种这种对自己皈依的一种自我提醒跟欢喜。那里面有很多嘞，我觉得所以他这里面，假如你随便他就随便了， 它就是一块布。如果你带有它对于它法的意义的时候，当你搭上这个衣的时候，这个衣里面的法力就加披在你身上，是因为这也是此生彼生嘛，或者它就是布而已。讲的是，盖起来像地藏菩萨一盖，哇，好大好大啊、那个我说盖起来会怎么样？别的衣可以，你这件衣可能不行，不然你试看看，烧了就烧了。那你为什么可以？因为我包括念珠也是，这都是一个表法。但一个念珠如果被以恭敬行持，这个东西就会产生它的意义。这不是迷信。就像说，我们拿到有些高深大德的东西，假如我现在拿到虚云老和尚的，或是以前的偶一大师的，拿到我这个很宝，因为我视他为宝，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是宝。那一个外道拿到没用，他反而讨厌。为什么舍利子就是骨？那为什么对活弟子有用？那他能不能有用？有些东西有他的另外一个价值，但有些东西它的价值必须靠你的心去跟它感应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请立起。